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日前公开表示，美国境内有数百名，或许数千名，从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那里收到希望他们加入或者是要他们发动针对美国的袭击的通讯往来。科米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伊斯兰国袭击的目标是美国境内的官兵和执法人员。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随后都加强了戒备级别。2002年成立的负责美国境内安全事务的美军北方司令部表示，加强美国境内各大军事基地的戒备级别确实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但他强调并不是同某一个具体的可信的威胁有直接的关联。北方司令部也对美国境内的暴力极端人士所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在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就在美国联邦司法部宣布对该市警察局展开调查的同一天，为六名被指控同黑人青年格雷之死有关联的警官做代理的律师呼吁有关方面撤换该案的检察官。上述六名警官的辩护律师列举了同管辖巴尔的摩地区的马里兰州检察官玛丽莲莫斯比有关的六项潜在利益冲突，其中包括格雷的家人雇佣的律师之一是莫斯比的一位近亲的私交。这些律师列举的其他潜在的利益冲突包括莫斯比和他的丈夫，同时也是巴尔的摩市议会议员的尼克莫斯比将能够从这一案件中的经济和政绩上获利，以及莫斯比和一些有可能作证的人士有交往，他手下的人在案件的调查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及一项针对他的办公室的民事诉讼尚处于悬而未决状态。北韩方面当地时间星期六宣布成功发射了一枚附在潜艇上的弹道导弹。北方官方媒体朝中社在相关报道中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本次实验性发射，并且亲自下达了测试开始的命令。报道援引金正恩的话称，这次潜艇弹道导弹的发射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并且高度赞扬了参与该项目的科技人员。报道没有公布这一次试射的具体日期、地点以及导弹的射程。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援引朝中社的话说，金正恩表示这次实验的成就不亚于发射人造卫星。北韩潜艇导弹技术研发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外界意见不一。有专家指出，北韩的潜艇舰队本身已经相当老旧。在巴基斯坦方面，在星期五发生的空难之后，将星期六定为全国哀悼日，纪念在空难当中丧生的菲律宾和挪威派驻巴基斯坦国的大使、马来西亚和印尼大使的夫人以及三位机组人员。上述七人的尸体目前都被临时安置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巴基斯坦官员表示，遇难的时候飞机上至少有17人。这座飞机是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地带出事的。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在推特上表示，幸存者当中包括波兰和荷兰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声称是他们将这座飞机从空中击落的，并且说他们的目标原本是巴基斯坦现任总理谢里夫。危地马拉副总统巴尔德迪星期五由于他的私人秘书卷入腐败丑闻而宣布辞去职务。巴尔德迪本人也开始被调查，不过他表示自己是清白的。危地马拉总统莫里斯称，副总统巴尔的摩做出的辞职决定是非常果敢的行为，并且感谢他为国家和政府做出的贡献。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0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肖华，我们继续通过 Stewart 一家的活动来讲解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吧。
上一课是讲 Stewart 家的主妇 Ellen 去城里买一个钢琴凳子，今天的课文内容呢，接着上一课。 Ellen 在城里买钢琴凳子的时候，Stewart 家的儿子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 Richard 的祖父在家里等着 Ellen 回家。
Ellen 买了钢琴凳子，还带回来一张古董店老板送给他的歌谱，于是全家人就唱了起来。
另外呢，课文的头尾还提到 Richard 正在学吹口琴，请大家注意听。好，下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课文里的单词和短语。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口琴，这个名词一共有四个音节 Harmonica， 重音呢是在第二个音节 Harmonica。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Uncomfortable 形容词，不舒服。
Height H-E-I-G-H-T Height 高度， Wrong height 就是高度不对。
Good looking G-O-O-D 加上连接号，然后是 L-O-O-K-I-N-G Good looking就是好看漂亮。
Furniture F-U-R-N-I-T-U-R-E Furniture 家具。
Garden G-A-R-D-E-N Garden 花园。
好，现在单词讲完了，下面请听课文的全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and gold.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听完了课文的全部录音，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和他太太 Marilyn 以及他们的祖父在家里等 Ellen 回家。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祖父啊，我吹得好点了，对不对啊？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Richard, 你听起来好像已经吹了好多年口琴了。已经5点了，你妈到现在还没回家，我觉得有点奇怪。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Marilyn? 妈说她进城去啊，不是吗？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对，妈告诉我她要去找一个新的钢琴凳子。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啊？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这我知道，那老的凳子坐着不舒服，高度不对。
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Richard 在问他祖父，他吹口琴是不是吹得越来越好了。但是 Richard 在问祖父的时候没有提口琴。
我们呢是从他祖父的回答中知道 Richard 是指他吹口琴是否有长进。老祖父虽然回答了 Richard 的问题，对他加以鼓励，但是心里呢在想着别的事儿。他说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Surprised 这个词一般都解释为惊奇，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觉得有点奇怪。
Ellen 对儿媳 Marilyn 说她要找一个钢琴凳子。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piano bench. Look 是看，但是 look 这个动词后面加不同的介词，意思也就不一样了。
没错， look for 就是找。要是你丢了手表，你可以说 I'm looking for my watch。 要是想买一双鞋但不知道上哪儿去买，你也可以说I'm looking for a pair of shoes.
但是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t, A-T, to look at 就成了看着。To look at a photo, 看一张照片。To look at a beautiful girl, 看一个漂亮女孩。
那要是在 look 后面加上 after, look after 就是照顾。Richard looks after his parents. Richard 照顾他的父母。
所以啊，在动词后面跟什么介词的问题上要十分小心，跟错了意思就不一样，有时候呢没准还会闹笑话呢。
Richard 听到他妈妈要买一个钢琴凳子后，他说 What'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也就是那旧的凳子又怎么了，或者也可以说那旧的凳子有什么不好。
课文里呢是指钢琴凳子，但是这个问句啊其实可以用在任何场合。比如我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you?你怎么了？要是你的汽车发动不起来，你也可以说 What's wrong with my car? 我的车怎么了？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艾伦回到家，送货的人把钢琴凳子放好，大家就开始欣赏这个从古董店买来的钢琴凳子。
I bet that's mom now.
我肯定这是妈回家了。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行，就放在这儿。好了。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妈，这钢琴凳子真漂亮。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我敢说，它和我一样老。
And almost as good looking, right, Grandpa?
几乎还同样英俊啊，对不对，祖父？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这凳子也许比我更英俊。这是一件很漂亮的家具。
我们以前也讲过 bet 这个词，就在这短短的对话里就有两个地方用 bet。 bet 意思是打赌，但是在平时讲话的时候 bet 就不一定是真的要打赌。
对，在这段对话开始的时候 Richard 说 I bet that's mom now， 这很明显他不是打赌，他只不过表示他认定这回是妈妈回来了。
Marilyn 说这钢琴凳子很好看，老祖父接着说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意思就是这钢琴凳子肯定跟他一样老了。
上个星期呢是我外甥的生日，他刚满十岁，他生日那天呢问我给他买了什么礼物，我没告他什么礼物，但是我说 I bet you're going to like it， 也就是我肯定你会喜欢的。
哎，小华，从这短短的对话里看得出来 Stewart 这家人都很有幽默感啊。老祖父说这钢琴凳子和他一样老， Richard 呢接着就说 almost as good looking， 意思就是这凳子虽然老，可是他几乎跟祖父一样英俊好看。
Richard 呢显然是在跟祖父开玩笑，所以呢祖父接着说 it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意思是这凳子可能比我更英俊。
哎，我有一位同事啊很漂亮，可是她的女儿可比她更漂亮。
My colleague is good looking but her daughter might even be better looking。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这一段是 Ellen 在给大家看那从钢琴凳子里找到的歌谱。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还有你们没有看见的东西呢。
What do you mean？
你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Rosen 先生和我把凳子的坐垫拿起来的时候，这个就在里面。
It's old sheet music，
这是老的歌谱。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
Ellen 说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More than you can see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比你们能看到的更多，要按中文日常的讲法就是你们还有没看到的东西呢。
有些年轻人啊往往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家长和老师呢就会对这些年轻人说 There'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呢。
在说到歌谱的时候 Ellen 说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连 Rosen 先生都不知道这在里面呢。Even 这个词在句子里面加强了语气。
一个朋友下个月要结婚，但是除了他两个要好同学以外谁都不知道。 Even her mother didn't know she's getting married， 连他妈妈都不知道女儿要结婚了。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这一段是在 Ellen 回家以后，大家看到那歌谱后，全家一起唱那首歌。
Well, play it, Mom.
妈，你弹呀。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行，我尽力而为。
Well, listen to that.
你们听啊。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
I haven't either.
我也没有听到过哎。
Ellen, how about you?
Ellen, 你听到过吗？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说不好，你和祖母过去常一起唱的，对吗？
英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动词往往是固定的。中文里我们说弹钢琴，但是在英文里弹钢琴用 play 这个动词，要是中文里讲玩钢琴那就不对了。 那个古董店老板的名字叫 Benjamin， 他的姓是 Rosen， 所以在对话里呢，他被称为 Mr. Rosen。
在美国也有很多家长让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要是一个妈妈说，我的女儿在学钢琴，那就是 My daughter is learning to play the piano。不过 Richard 要妈妈在钢琴上弹这首歌，为什么 Ellen 回答说 I'll do my best？
I'll do my best 意思是尽力而为，因为这歌谱对 Ellen 来说也是陌生的，不一定会很顺利地弹出来，所以他说我尽量弹吧。
I'll do my best 往往是别人要求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也没有把握一定能做得很好，这时你就可以说 I'll do my best。哎，小华，我们都知道你很精通电脑，我要是电脑出了什么问题，请你帮忙修一修。
那我肯定会说 I'll do my best， 因为我毕竟不是修电脑的专业人员，不能保证一定能修好，但是你要让我帮忙啊，我当然会尽力而为。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Stuart 一家随着妈妈 Ellen 弹的钢琴乐曲一起唱歌。 Ellen 买钢琴凳子带回来的歌谱是一首老歌，所以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都从来没有听到过。
可是啊，老祖父知道这首歌， Ellen 也似乎有点印象，但是不能肯定。上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Ellen 问祖父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他们的对话。
You've got it.
你说对了。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Ellen, 别停，再弹一遍。你唱祖母唱的那部分。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Hey, 有没有哪部分需要口琴的？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去把你的口琴拿来， Marilyn, 你跟我一起唱。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Ellen 问祖父，那是不是以前他和祖母常唱的那首歌？祖父回答说 You've got it. You have got it. 意思就是你说对了。
You've got it. 这句话还可以用在其他的场合。比如说老师给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学生听懂了，老师就可以说 You've got it， 那就是你懂了。
小华，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特别喜欢吃饺子，要我教他包饺子。上星期我就请他来我家，经过多次的失败啊，他最后包了一个很像样的饺子。我就说 You've got it， 他自己啊也高兴地大叫 I've got it， 我会了。
玉文啊，老祖父还说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这大概是那首歌的歌词吧。
You've got it. 没错。Garden of the roses 就是玫瑰花园。Garden of my dreams 就是我梦想的花园。玫瑰花园就是我梦想的花园。这歌词啊可真优美。
老祖父还对 Ellen 说 You take grandma's part. 祖父呢组织大家一起唱，指定 Ellen唱祖母以前唱的部分， Marilyn 跟他一起唱他的那部分。 To take someone's part 就是取某人的角色。
各位听众，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请大家再听一遍整课课文。
I'm getting better, aren't I, Grandpa?
Richard, it sounds like you've been playing harmonica for years. It's almost 5 o'clock. I'm surprised that your mother isn't home yet.
Marilyn, Mom said she was going to town, didn't she?
That's right. Ellen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look for a new piano bench.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one?
I can answer that.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it was the wrong height.
I bet that's Mom now.
Okay. Put it there. That's it.
Ellen, that piano bench is beautiful.
I bet it's as old as I am.
And almost as good-looking, right, Grandpa?
Well, it might even be better-looking. It's a beautiful piece of furniture.
And there's more here than you can see.
What do you mean?
Well, when Mr. Rosen and I lifted up the seat, this was inside.
It's old sheet music.
Even Mr. Rosen didn't know it was in there.
Well, play it, Mom.
All right. I'll do my best.
Well, listen to that.
I'v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 haven't either.
Ellen, how about you?
I'm not sure. You and Grandma used to sing this together, didn't you?
You've got it. And the garden of the roses is the garden of my dreams. Don't stop now, Ellen. One more time. You take Grandma's part.
Hey, is there a part for a harmonica?
Go get your harmonica. Marilyn, you can sing along with me. Roses are the loveliest of flowers, blooming in the summer of the year. Red and white.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用英文提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让大家用英文来回答。在提出每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停顿几秒钟让大家回答，然后再给大家提供一个供参考的英文答案。
好，现在开始。
What were Richard, Marilyn, and their grandpa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Ellen to return.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old piano bench? It was uncomfortable and the height was wrong.What did Marilyn say about the new piano bench? She said that the piano bench was beautiful. What did Ellen show them? A piece of music. What did Richard ask Ellen to do?He asked Ellen to play the piano. Did Grandpa know the song? Yes, he used to sing this song with Grandma. Did Richard play the piano? No, he played the harmonica.
各位听众，希望你们的回答正确。
如果你对这次节目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英语这两个字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0课第二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日前公开表示，美国境内有数百名或数以千计的人士在从伊斯兰国这一极端恐怖组织那里收到希望他们加入或者是要他们发动针对美国的袭击的通讯往来。科米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关注的一个焦点是伊斯兰国袭击的目标是美国境内的官兵和执法人员。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随后都加强了戒备级别。2002年成立的负责美国境内安全事务的美军北方司令部表示，加强美国境内各大军事基地的戒备级别确实是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但他强调这不是同某一个具体的可信的威胁有直接的关联。北方司令部也对美国境内的暴力极端人士所构成的威胁表示关注。在美国东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就在美国联邦司法部宣布对该市警察局展开调查的同一天，为六名被指控同黑人青年格雷之死有关联的警官做代理的律师呼吁有关方面撤换该案的检察官。上述六名警官的辩护律师列举了同管辖巴尔的摩地区的马里兰州检察官玛丽莲·莫斯比有关的六项潜在利益冲突，其中包括格雷的家人雇佣的律师之一是莫斯比的一位亲近的私交。北韩方面当地时间星期六宣布成功试射了一枚附在潜艇上的弹道导弹。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在相关报道中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本次实验性发射，并且亲自下达了测试开始的命令。报道引述金正恩的话称，这次潜艇弹道导弹的发射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并且高度赞扬了参与该项目的科技人员。报道没有公布这次试射的具体日期和地点以及导弹的射程。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援引朝中话的说，金正恩表示这次实验的成就不亚于发射人造卫星。北韩潜艇导弹技术研发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外界意见不一。有专家指出，北韩的潜艇舰队本身已经相当老旧。另一方面，韩国方面星期五宣布已经同北韩达成协议，将于下个月共同举办活动，纪念两国在2000年6月双方领导人会晤期间签署的一项联合声明。纪念615声明签署15周年的活动将于今年6月14日至16日举行，地点在韩国首都首尔。巴基斯坦方面在星期五发生的空难之后，将星期六定为全国哀悼日，纪念在空难中丧生的菲律宾和挪威驻巴基斯坦国的大使、马来西亚和印尼大使的夫人以及三位机组人员。上述七人的尸体目前被临时安置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巴基斯坦官员表示，遇难的时候飞机上有至少有17人，这座飞机是在巴基斯坦北部纳尔塔山谷地带出事的。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在推特上表示，幸存者当中包括波兰和荷兰派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巴基斯坦境内的塔利班声称是他们将这架座机从空中击落的，并且说他们的目标原本是巴基斯坦现任总理谢里夫。不过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表示，上述空难纯属技术上的故障，并且不是由于任何恐怖行动。危地马拉副总统巴尔德迪星期五由于他的私人秘书卷入腐败丑闻而宣布辞职。巴尔德迪本人也开始被调查，不过他表示自己是清白的。危地马拉总统莫里斯称，副总统巴尔德迪做出辞职的决定是非常果敢的行为，并感谢他为国家和政府所做的贡献。巴尔德迪的秘书莫恩佐恩被指控是一个专门贿赂海关官员团伙的头子，官方目前不清楚他的去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美国政府注意到了危地马拉的这一动向，并且支持莫里纳总统和他的班底在反击官员反腐败方面所做的努力。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主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今天的热点话题。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与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获得广泛的关注。那么朱立伦前往大陆以及习朱会如何反映两岸政治与经济现实，习朱会对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两岸政府又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首先请嘉宾进行分析。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张先生，就是从您的视觉来看的这个习朱会这次的这个会面呢，看点在哪里？还有呢，就是说在大陆呢，这个学术界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会面呢，是不是显示国共两党现在是越走越近？张先生，
我想是双方对对方都有需要。一个是现在国民党在这个目前就是面临未来的大选中，其实国民党处于下风，那么到现在为止朱立伦还没有决定是否参选。当然这个他到北京来也有一种获得这个我们东方上国的加持的这个味道，但是他又不愿意强调这一点，因为他也接受这个此前也有人访问这个大陆以后，这个就回去就挨骂，就认为这个比如像连胜文就被认为是要出卖台湾。所以我注意到这次呢，他们这个会见没有任何的这个闭门会议，就给人一个好像非常公开非常坦白的一个印象，就是表明朱立伦至少他不愿意让台湾的公众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说他想通过跟北京搞好关系来捞取政治资本，或者说甚至影响未来的选情。到现在为止，当然他的一个在党内的一个竞争对手王金平现在也没有表示是不是参选。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双方可能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要强调这个九二共识。那么中共呢，它有这样的需要，是因为这个自从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这个香港的战中事件发生以后，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所以现在北京呢，它是急于要强调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概念。但是呢，可能台湾可能更希望强调的就是所谓各自表述，所以这点上呢，就是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大陆要统，那么台湾要表明他们自己的存在，要表明这个台湾是一个政治实体。所以这些问题呢，还包括像这个这个北京一直没有允许这个台湾作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这一点可能也是使这个台湾感觉自己被矮化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心结。我想这些问题可能都要通过双方的这种沟通和博弈，然后达到一个那个各自取得所需要的那政治资本的这个效果。所以从这点上来看，这次的会见，至少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双方都需要对方，而且双方都在利用对方。谢谢。
何平先生，我们知道呢，不久前台湾举行的各种选举之后，国民党惨败，马英九引咎辞职，然后朱立伦代替马英九担任国民党的主席。目前对国民党今后的走向非常的重要，因为明年就要举行台湾的总统大选。在这种情况下，朱立伦到北京去会为国民党加分还是会减分？
在两岸关系来讲，能够稳定两岸关系当然是一种加分，但是如果是过于的这个投向中国大陆，过于的这个牺牲台湾的利益那么就是一种减分但是从这一次的这个会谈来讲，因为还没有很多的细节出来，我没有仔细看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一种行为，也就是朱立伦虽然在表面上他可能已经说我不参选了，但是为什么在台湾大选之前他又急匆匆的去赶往这个中国大陆呢？也有可能就是他希望呢，一个是通过这一次访问增加他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影响力，个人在党内的这个所谓的实力，他能够跟中国大陆讲得上话。其实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你谁当国民党主席是可以去大陆访问的，因为你并不受民意太多的这个钳制，因为你在台湾是只是一个政党而已，并不是这个政府所以受到的支援相对来讲比这个政府要小很多。第二个就是，如果朱立伦未来他当选了这个总统，或者他参选了，那么呢，他可能访问这个中国大陆呢，就不是那么方便。所以，从朱立伦现在急忙忙的赶往这个中国大陆访问了，我倒是暗示了个人的这个朱立伦个人的这个政治的计谋。那么，他希望能够这个以此访问作为他未来参选的一个加分。所以，他在这个两岸关系方面呢，还是表现出比较谨慎的但是这样一种访问呢实际上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多大的实质性的意义。因为两个的会谈根本就谈不上对等，它不仅仅是因为呢这个中国大陆大一些，更重要的是两个政党根本不是一回事台湾国民党在台湾是并不是说了算的，对吧？比如说我根本不需要看台湾报纸，不要看台湾电视，那你就会知道他们两个人会谈台湾就会对决定了有很多的批评和质疑，会有很多的制约那么朱立伦他只是反映了国民党的某些立场或者他个人的某些意见，那么他的这个会谈的东西能不能在台湾变成一个法律、一个政策、一种具体的行为还很遥远的很。那反过来看，中国大陆是可以说一不二的，对吧？那习近平讲什么，那就是中国人民讲什么；习近平讲什么，那就是前党讲什么；习近平讲什么，那是秦国这个中国政府讲什么，国务院讲什么，他是代表这个国务院代表中央军委，代表秦国人民代表共产党。所以他的跟朱立伦谈了什么，是不是出卖中国大陆利益了，还是这个强化了中国大陆利益了？那媒体上不可能有任何批评，党不可以有任何批评，社会上不可以有任何批评的。所以这样一等会谈呀，实际上一开始就完全是不对等的，对吧？你比如像彼此这个尊重，彼此尊重，彼此的这个共识，那为什么是反对台湾独立不反对大陆独立呢？那这个东西都是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台湾就不是代表中国，中国大陆又代表中国呢？这些东西都是具有基本上的这个争议性。所以朱立伦的所谓的革职争议啊，其实是你是不是革职自己的这个权利这个是非常值得疑问的。所以朱立伦他不敢走得更远，他只是想利用这个事情呢我进了中国大陆领导人，我稳定了两岸关系，我可能跟台湾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他也不敢太出卖台湾的利益，因为出卖台湾的利益，他就一定在下一次选举中间失败。因为台湾的选举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机制，老百姓是可以通过他们合法的权利、公正的这种选举来表达他们的这个选择。所以朱立伦他不敢走得太远，那既然不敢走得太远，那么两岸能够走向实质性的头部的机会就非常小非常小，在母体的政治框架之下。所以我觉得只是一个政治表演而已。你说今天习近平在某一个大厅里面走出来，对朱立伦微笑一下、紧握一下手、表现一下友善，这个东西在政治上是没什么意义的，都是表演一时之恋。因为两岸关系根本不可能达到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是什么样的尊重呢？是东德和西德式的尊重，是一个德国，还是南韩和北韩式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各自国家的存在是彼此的尊重呢？还是只是承认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承认中华民国是彼此尊重呢？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一等谈话一等会谈能够解决的。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习朱会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将讨论亚洲首富王健林的成功之道。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纽约时报上星期以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为标题，长篇报道亚洲首富王健林通过亲近政府远离政治的高超政治奇术，行使出商业的金光大道，引发海内外读者强烈关注。纽时指出，操纵庞大房地产和娱乐帝国的王健林是中国私营部门不多见的一位有能力在海外推进官方利益的大亨，在国内政界和海外娱乐界几乎是一呼百应。那么王健林和万达是如何用政治勾兑金钱的？在中国权与钱究竟谁是如来佛？时大家谈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好，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两位都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你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
我当然作为一个读者来讲，我非常钦佩这个《纽约时报》能够这个不断的去把中国权贵集团的某一种他们的关系展示出来。但是作为一个中文媒体啊的这个从业人员啊，我也感觉到非常的羞愧因为老外来进行这么一个报道，在中文资料如此复杂，中国社会这个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把这么一个事情呈现给我们，而做这个报道的不是我们中国人。那么你从这个报道和后来美国之音在这个福彩台的这个采访 BBC 在福彩台的采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即使这些资料中文媒体更有能力去发现其中的猫腻，发现其中的这个破绽但是很可惜的我们没有做。但是这个事情显示出来就是什么呢？显示出来了中国的这个富人我们注意到了，现在刚才你说他是已经是亚洲首富了他可能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世界首富，但是你看看中国的这个首富或者是中国的富豪榜是全世界可能财富最不稳定的一个排行榜都是首富已经坐牢了，都是首富已经销声匿迹了，都是首富已经破产了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个首富看得那么一回事。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的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一种状况。你今天可能是首富，明天你的豪宅垮掉了，你可能就是这个首要牺牲的一个牺牲品，对吧？同样一张在大连一起跟他致富的这个另外一个商人，就是跟这个补血的事情一样的，现在销声匿迹了，他到哪去了？好像他在财富排名也是第几名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事情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商人呢之所以这个急速的致富，那他当然是跟政府和这个权贵集团有高阶的这个足印，不一定是讲王健林，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商人他都很难摆脱这一点。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灰色地带就非常之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权力运作、政策运作基本上是没有规律和法律可循，所以每个人被滥用的这个权力和滥用的空间就非常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拼命往上爬，爬的时候你就忘记了呢，你还有下来的这个楼梯，把自己的下来的楼梯呢给拉掉了，所以很有可能呢就下不来了，很有可能这方面就架在空中了，很有可能就要被摔死。所以不要把这个中国的富豪榜看得那么一回事，他们都不是真正值得我们尊重的这个按照他们的勤劳，按照他们的智慧，按照法律的遵守之下呢成为中国的富豪的不这个不仅是讲王健林，很多商人都是这么回事，这也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如果在另外一个法治完善的一个国家，他们的财富就可能显得更加光明，他们的这个致富的过程就更令人这个尊重。第二个就是从现在所揭露的情况来看，就是非常有限的资料，因为美国的这个《纽约时报》虽然报道很长，但是就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来讲，这个王健林这么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商人来讲，那后面的这个复杂性，那比《纽约时报》要呈现的复杂非常之多。但是这些非常有限的这个文字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习近平家族、温家宝家族、王兆国家族和这个贾建林家族呢，都坠入了那么这样一等坠入，这都是个什么道理？日式的中国领导人几乎是没有几个家族是值得深究的，那这边都是不值得深究的，而反腐败的这个进入的这个程度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啊，我们在节目里面我反复讲了一点，中国的腐败的根源就是两点，第一是制度性产生的这个腐败，如果你不进行制度性的改造，我们对你抓几个老虎抓几个苍蝇其实我们都不抱有希望的，今天你王金山可以表演一下，明天王金山下去了以后就可能表演不下去了，或者王金山哪一天自己身体不好情绪不好他就不打老虎了。第二个就是中国的老虎根本不是省委书记，不是部长，不是什么司局长，不是那个拉烧坏了几台这个钞票机的数钞机的这个所谓的几个亿的资本，而是真正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家族，因为他们是根本不受制约的，根本不受监督的。那么他们的亲戚有很多啊，他们的亲戚很多，他们自己不贪污吧，他的姐姐贪污，他姐姐不贪污吧，他姐夫贪污，他姐夫不贪污吧，他侄子贪污，外甥女贪污，对不对？你像温家宝很可笑啊，把他的这个90岁的老妈妈的名字都认领上去了啊，所以这样一种情况来看呢，王金林这个案件的这个展示出来，被纽约时报这么报道出来啊，使我们非常有信心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共现在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方式是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的。因为如果真的进行下去，那就把自己的头上给拉掉了，对不对？那么他们打击贪官腐败的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权利，而反贪官的结果呢是毁坏他们的权利。所以中共的反腐败执行了把戏，执行了儿戏，很快就会表演结束啊，他进行不下去。要不否则的话，温家宝的问题这么严重，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纽约时报》披露了那么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查下去呢？没有展示出他们一个调查呢？连立案都没有立案呢？那可见中共的反腐败，我们就不会给他任何的期望。
嗯，好的，谢谢和平先生。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王健林本身就是一个高干子弟，而且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他和中国的高层权贵家族，比如讲习近平的姐姐、温家宝的子女、贾庆林的子女，还有王兆国的子女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关系，而且通过购买他的公司的股票，这些高干子弟可以说一夜之间巨富，他们的财富成千倍的增长。这个报道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有哪些令人深思的地方呢？
声音不行，喂，听得到吗？
呀，听到了。您听到我的问题了吗？就他
听到了的问题，谢谢。
好的，好。
我想，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啊，其实此前我们记得不久前这个关于民生银行和安邦集团的这个事件，然后这个相关的报道很快的被这个消声了，然后现在呢又冒出来这个关于万达集团的这个上市前的这个股份结构的问题。我注意到这次呢有关这个报道啊在微信上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当然这个没有这么快的被消声，我觉得可能从体制内来讲也有一些人很幸灾乐祸，很希望看到这个消息被披露出来。现在当然这个我们对于这个《纽约时报》它这种非常敬业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这种精神，我们是很钦佩。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在想，就是其实我觉得和平先生也不用为此感到惭愧，因为这个我们中国的新闻人其实他们即便有条件做到这些他们也不敢做，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讲太危险了。但是呢这一套体制来讲，它产生的这些问题，以及这个王健林这个权钱交易或者是这种勾兑，这一点呢这个轨迹已经是非常清晰了。而且呢它也反映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虽然现在在进行着这个反腐败斗争，但是呢这个反腐败斗争确实有很大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呢这个它只是对你要想进行打击的这些政治对手，你抓住他的把柄，你把他打下去，那么你这个反腐败好像就能树立一种形象。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像《纽约时报》的这次的报道， 还有以往所披露的，比如说像这个不久前的这个就是关于民生银行的报道，还有关于这个加勒比地区的离岸账户的报道，还有就是更早一些关于前总理家族的这个财富的报道等等，这些呢都是由这个西方媒体把它披露出来。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中间有一些料是由这个国内某些个派系提供，但是呢我们也相信，就是纽约时报它所报道的这些东西确实有非常大的冲击力。其实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不久前包括这个中国商人郭文贵他在美国的这些爆料，我们就发现他确实是打了一种打了一个就是相对有效的阻击战。从那以后，这个好像针对所谓大老虎的这种追击就这个进程似乎是放缓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堆小苍蝇上了一个百人榜啊，然后呢这种情
好，谢谢张先生，现在这个收讯的有点不太好。
张立凡先生，纽约时报的这个最新的报道呢，它的重要的地方就是又画出了一张图，这面上面有更多的中共的高层官员及其家族和商人，或者说所谓的商人相互，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除了以前所谈到的周永康啊等等，我们看到温家宝甚至习近平的姐姐，到现在为止贾庆林、王兆国，还有以前报道的李鹏的家族等等，我们看到中共的高层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家族没有这些所谓的权力和商人之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关联。你认为这个他给中国人的启迪是什么？
这个可能就得反思反思一下我们这个体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体制。我以前也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究竟是贪官破坏了体制，还是体制造就了贪官？那么我想实际上还是因为这个执政党以及这个执政党的权力不受监督这一点，所以才造成了这个现在这种现状，就是每个家族他们都有都伸出。
张先生的线路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不过他的意思我们都很清楚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亚洲首富王健林驾驭上层路线快车道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中国是不是在利用尼泊尔大地震的这个机会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以及诗人汪国真。请您锁定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我是宝申，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下次节目再见。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